像都是像建立在沙土上一样，欢迎吹就倒。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继续站立，为我们今天的聚会一起来同声合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这帮不配的罪人，罪人当中的罪魁，在你的这个圣日去招聚在你的圣殿中，可以去敬拜你。主要谢谢你如此的愿意去爱我们，去拯救我们。主要谢谢你，你是坐着为王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拯救我们爱我们的救主。感谢你去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去分别出来，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缠累我们一切的事物，我们可以单单的来到你的圣殿中，我们想在这里可以去遇见你，想在这里可以与主你去同在。求你在这一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去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里充充满满的有耶稣基督而来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十字架，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所流的宝血，所献上的生命，我们今天可以称呼你为阿爸天父，我们可以称呼你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比别人做得更好，这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加配得，那完完全全是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借着2000多年前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去拯救了我们，也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去运行，让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去承认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主你的救赎，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是吧，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在当中我们完全没有功劳，我们要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所以你叫我们活过来。主啊，谢谢你愿意在这一刻与我们同在，也与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同在，让他们都在这一天可以去单单的去仰望你，单单的去依靠你，也单单的去守你的安息日。我们希望在这一天我们内心有真正的安息，我们不再被事物缠绕，也不再被罪去捆绑，我们来到你面前可以完全释放，完全去放下我们自己，去单单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主啊，求你这一刻你的灵去加倍的去充满我们，尤其与今天要为我们教会去正道的张福大牧师去同在，求你的话语去充满他的心，充满他的口，你以你的话语为能力去束他的腰，让他在你面前可以刚强壮胆，按照真理去分享你的道，让他所出的话语是来自于你，是合神你的心意，可以造就你的羊，造就你的子民，可以去让讲到的让听到的都同感一灵，同门造就。主啊，求你也与教会我们小小的天父教会同在，去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事工，求你让所有参与事工或者被服事工所有的事工去服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有个感恩的心去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将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我们的祈祷都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谢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38讲对君王的排斥第7讲，然后经文在马太福音23章13到39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心的寡妇的家产在一座很长的祷告，所以得到不尊重的刑罚。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你们这下
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这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所以我看见先知和所有人的地狱的事，当你们这里来，除了你们要杀害上帝属下的，除了你们要拆毁他的殿，从这城里进到那城，
将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烧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每次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特别对我们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我们说在中国经历过一些纷乱的人来说，可能有很大的一个意义。也让我想起来，我在刚信主不久读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叫《扬声赞美》。那它就是帮助很多的人怎么从，他们说从一个抱怨的大道，进入到一个赞美的阶势，怎么从一个苦读的那个状态，怎么能够进到一个感恩的那个美好的生命的情况里面。那那本书里面呢，就告诉了我们很多的秘诀。那我想呢，很多的东西更多是从什么，从马太福音第23章这里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呢，最近呢，我们在讲什么呢，在讲这个弥赛亚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说我们说他显出荣耀，第二天呢他表现出他的权柄，可以咒诅无花果树。那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现在一直在纪念的什么呢，就是礼拜二辩论训勉。这个当中在礼拜二的时候是主耶稣一天的公开的服事，很多的美好的教导，到第礼拜三他退隐藏退休。所以感谢主，其实在这里我想说一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教会可能在18年啊，18年可能在这一块呢，我们要开始了一个新的事工， 就是我们的圣经退休中心，大家看到每一次财在最近我们有没有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财务报告，但是我们确实在财务里面有一个圣经退休中心，所以我们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在2018年要全面运作。现在呢我们要开始那么这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什么，大家对我们自己需要也需要呢，那为什么我们叫每年都有一个退休会呢？其实也是引进在国内的基督徒，我们也希望能够做一个开始，引进一些什么呢，帮助我们自己以及国内的其他教会的一些传道人有机会能够什么，能够规律性的退休。退休什么呢，就是回到主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说经常我们说一个人就是打拳头啊，你经常在外面打已经没有力量了，收不回来怎么办呢，我们是帮助一些传道人就是把拳头什么收回来，然后呢我们再重拳出击，这样的话呢我们才有力量再重新有力量打出去。所以呢最近呢我为什么要这样鼓励，其实这是耶稣基督，其实在任何时候他这个上帝的儿子，他就常常需要什么呢，去隐藏退休，离开那个事工，回到上帝的面前，透过跟上帝之间的沟通，让自己能够重新得力。所以呢这个是，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在这方面有负担的地方里面呢可以留意这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是每个月从教会的奉献款里面自动的拨了4000块钱给这个退休中心，那我们真正开始一旦开始了肯定不一定够，这个没关系，你们可以专款奉献也可以，但是我们希望什么呢，这个退休中心也可以直接放在奉献款里边，就能够帮助那些事工可以向外拓展，帮助更多的国内的传道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一定不是说老黄牛精神而已，就是只是在外面中国人的这种什么自我牺牲精神很大，但是牺牲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其实不是依靠神的一个表现，就还是不能够注重在基督里的那个跟上帝的那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彼此的鼓励来面对这个。好，这是第三，礼拜三礼拜四呢守节立约，那就是我们设立最后的晚餐来立那个美好的圣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约。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礼拜四，那礼拜五呢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受死安葬，受死安葬。那我们看到在礼拜五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审查，那我们看到什么呢，第礼拜六呢就安息日，就是遵着旧约的犹太律法的安息，礼拜日当然复活，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要好，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礼拜，那也就是我就像我们说哎，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耶稣基督在他最后的那个礼拜里面所做的工作。当然其实我们今天会讲完这个23章，下个礼拜呢下可能是对应该是下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也是我来讲，大家要讲什么呢，就讲到24、25章也是非常重要的，叫耶稣的在世的最后一篇讲章，叫什么讲章呢，叫橄榄山讲章。橄榄山讲章那个也是什么基督教信仰的那个绝对核心的那个末世论的问题，非常重要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不能不知道的，千古君王他所宣讲的那个最有权威的那个关于未来的这个世界，上帝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也就怎么面对他所拣选的那些子民，要最后一个总的一个说明。好，那我们看到这我们说这个追弥赛亚呢，我们看什么弥赛亚，我们不断的复习一下，耶稣要最后一段其实淘汰了更多的人，为什么耶稣说天国的门是什么窄的，进去的人是少的，所以你一定不能随波逐流，真理绝对不是在多数人的手里，真理也不是在少数人的手里，真理是在耶稣基督的手里。所以呢耶稣说要淘汰盲从的群众，无论你怎么样，我们说他要淘汰那些没有头脑没有思想，那些在罪恶里面被捆绑有没有得到上帝怜悯的那些罪群众要被淘汰啊！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种要被淘汰的人，第二个淘汰的是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唯利是图，一切都是向前看，什么都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用金钱来衡量你的所谓的人生的意义， 这是极端错误的一个概念。就算你商人也不是唯利是图的，我们说商人应该赚钱，但是不应该赚不应该赚的钱，你要赚的应该赚的钱。所以就是第二部分要被淘汰的一个人，就是真有点大嘛，有点震动是吧，
有点太长了。
对啊，好，那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是第二种我们要注意的，要把它处理掉的啊，上帝要淘汰这些审判。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来到了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那些看起来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八祸，对应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耶稣给他的子民所讲的八福，信主的人被主拣选的人，他承受八个属灵的福气。反之，那些假师傅假先知为代表的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要面对上帝对他的宣告的那个审判，就是八个灾祸会临到他们。那这就是我们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也要被淘汰，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所以在这部分耶稣就用的特别多，讲的那些故事特别多。但第还有加了一种，除了宗教权贵之外，还有加上一个什么，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小心，宗教本身已经有很大的危机，宗教再跟政治联合，那就完蛋了，就无比堕落。所以这就为什么在罗马天主教为什么在中世纪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黑暗的时代，成为一个很大的黑暗，就是政教合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放的教堂给所谓的基督徒来聚会，为什么国内有很多神的仆人宁愿坐牢，宁愿被抄家，宁愿妻离子散，甚至很多仆人死在监狱里面，他也坚决不参加三自这个机构。为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真正研究教会历史的人，明白圣经的人，他非常明白尽量要避免政教合一。政教一合一本来就什么，我们说连古污秽的那个潮流，结果叫同流什么合污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更严重了，更可怕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敬佩那些，你看到没有，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国内最有名的传道人都是那些什么呢，坚决不参加三自的，后来又坐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牢，被放出来那些神的仆人们，成为一面旗帜呢。大家都记得哈，我记得80年代70年代90年代来广州的人，基督徒到广州一定要去看谁啊，林献高，对不对啊，那个林伯。为什么一定要去那里呢？其实他在那没有远过那么多信徒吗？是没有的，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上帝在把他显明出来的那个神忠心的仆人。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北京，我跟我妻子去北京一定去访问拜访的那个袁向成。然后我到广州第一次来广州一定去见过林献高林伯。但我那年前去上海拜访一下王明道，结果呢那年没去，第二年去说他去世了，所以也没见到。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呢，很多的时候那神的仆人他们就是在那个时代上帝就兴起了这些，他们能够明白避免政教合一的这个危机的一些东西。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四种要被淘汰的第五种啊，那这里也是耶稣，你看这部分用的篇幅也比较多，你看到没有，连续几个比喻都是来让我们避免陷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以及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的这种危机里面，那种危险里面。好，这是关于这一类的那个危机。那我们看到第五种是什么呢，就来了，这是什么呢？好，宗教权贵再跟什么人合作呢？再跟以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的领袖来合作，这回带来更大的危机。 会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我告诉你，这个在中国我们深有体会，大家知道吧？我们非常能够明白。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奇怪，本来是什么？我们做特别是基督的信仰是最美好的，对吧？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界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本来应该是很荣耀的。但是可惜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确实在中国里深有体会了，我们发现我们在中国做基督化的事工，特别是包括做基督化教育，最大的危机不是来自我们没有弟兄姐妹的支持，没有教会的支持，没有，这个没有问题。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政治的危机，这个我不说也懂了哈。就是现在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政府的逼迫。这个是我们现在，其实前几天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一些学校的领导在一起吃饭，所以有一位姐妹是另外一家学校的创办人，因为他们学校最近总是遇到问题，遇到麻烦，所以他就说很痛苦，很痛苦，东躲西藏，他也有觉得不好，还做贼一样呢，怎么能这样呢？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贵州的时候，我到少数民族布依族那边、水族那边，正跟一个弟兄姐妹在他们家吃饭，刚要吃饭，他们说：“哎，张老师，你赶快要不要吃饭？要不要走走？要不要躲一下？为什么？”他说：“我们这里边的那个领导啊，来了，听说你来了，要来见你。”我说：“我就不能回避，我要跟他见一见。”所以后来我就他果真不假就来了。哦，说张老师欢迎你来。哦，好，我干嘛？他就开始跟我谈，然后我也跟他谈信仰。哎，他说张老师怎么回事啊？以前来我们这里传福音的人啊，一听说我们来了，撒腿就跑，心里都不要了，就跑了。你怎么不跑呢？我说为什么要跑呢？我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我来看看我的少数民族同胞，而且你知道我是民族学院毕业的，对不对啊？我是研究民族史的，我对我的同胞特别有负担，我为什么是我是基督徒，我会跟我同胞分享我的信仰，有什么错？我说你也需要。所以当然这也是很诡诈，这你知道吗？他吃完饭之后吃一个什么诡计呢？他表面很阴险哈，对你很友好，对我说那张老师那挺好的，也跟我一起吃饭，我请他我们一起吃饭，他就是要走，说哎，张老师能不能这样呢？你能不能送一本圣经给我？哎，我一听就感到这个魔鬼的诡计，因为他想抓我的把柄，因为我一送圣经给他呢，他就会说哦，你看张福大到我们这里来发什么圣经，会抓到我的把柄。那时候很奇妙，我就马上一个警醒，我就说好，那天看圣经挺好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也有圣经，我有一本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到哪里我必须身上有一本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每天也要读圣经的，所以我这本圣经不能送给你，因为送给你我就没有了，因为我每天要读圣经的，就像我每天要吃饭一样的，所以我不能送给你。所以呢，你是政府的这个官员，你们拿圣经很容易的，你们就想搞一本圣经太简单了，所以呢你们真的你愿意读，我们为你祷告，上帝会赐给你一本圣经的。后来那个人就笑笑就走了。这我后来你知道吗？他知道什么呢？后来我跟那帮弟兄们就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原来呢他们用几个摩托车啊，就跟踪我们，跟踪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在那个寨子里面搞聚会。结果那天晚上呢，我们也唱了两首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祷告一下，我们就睡觉了。结果那帮人呢就在很远的地方，那个摩托车熄火在那里窥探我们。后来我们睡觉了，我说好吧，我们睡觉让他们守着吧。后来他们也走了，看我们没有动静也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治所带来这个危机确实没有，有的人觉得很奇怪，我也觉得很多弟兄姐妹觉得很，我们基督徒嘛，又不反政府，也不是反革命，反而也不会去反那国家那些法律，我们只是什么更好的追求神，这个有什么坏呢？为什么要来搞我们呢？ 特别是最近我收到很多的国内的基督化教育的学校里面被查分啊，被什么联合执法啊，他们觉得为什么呢？我们的孩子这是要基督化教育，我们也是甚至不浪费国家资源，我们自己愿意付更大的代价，也不愿宁愿不被政府承认我们的学历，也宁愿政府不承认我们的孩子将来可以上国内的大学，不要上大学，都把这个义务教育的费用我们都不占用资源，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们麻烦呢？这就是政治所带来的危机，没有办法，他总要高举自己。好，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政治的淘汰这个议题。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下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以撒都盖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也就是所谓的无神论者，这是这个世界最后带来的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说，有人说可能在末世时代最大的就是这些无神论者敌基督，成了一个敌基督的联盟来抵挡基督信仰。其实我告诉你，其他的所有的宗教可能都会联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其实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拜偶像，拜不同的偶像，不同的偶像。我们要知道，只要你不是拜独一的真神，你都是偶像，严格上都是无神论，都是迷信。这么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这是一个啊一点。那我们看到没？好，这里面你看回头来又讲了一段关于什么以律法师为代表的宗教权贵，里面看到没有？大家注意了，我告诉你啊，在中国虽然因为它所谓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个宗教，所以它里面的所谓的依法治国理念再听起来都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小心。为什么？因为那法律，其实我总是讲这句话，法律很多是给别人的，不是给自己的。法律总是让你看到别人是多么的不好，别人是多么的不配，多么的污秽，往往不是用法律来对待自己的。所以这个我告诉你，你从来不要抱有期望。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法律人什么人权大于什么那个法律的这个权利，法律是人制定出来的。所以加尔文就特别讲过，包括基督徒也会犯那个罪，就是失条诫命，前四条大家都承认在神面前是有罪的人，这个只要你承认上帝的人都能承认，犹太教也承认。但问题是什么？后面四条就有问题的案例，就是那个后四条什么事？叫双重标准，就是专门拿了后四条去套别人的，去往别人身上看的。那一到自己之后呢，就算了，我不在其内。他这个就显出人更是罪恶的，人性是更堕落的。这个你不要说，不要以为什么呢？我比你好。所以自以为意的情况是最典型的这种表现。所以呢，求主来帮助，这是律法师所带来的很大的危机。好，这是加到了，我们看到了。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上次的，我们看到23章开始，耶稣基督做一个总结。这个什么总结呢？法利赛人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八惑。那我们主耶稣这非常伟大在哪里呢？他首先承认，他首先把我们说，那有的弟兄你们不要做两个极端哈，什么极端呢？哎，我们不要讲不好的话，我们不要讲那些消极的话，我们不要讲那些判断的话，当然你不要随便讲，我们都该讲感恩的话，赞美神的话，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我们不可以不知道，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性。但我们知道，我们就说为什么被人反感，什么原因呢？我们说总是谈别人不好，谈别人不好，这些别人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国家不好，那个国家不好，这个制度不好，这个民族不好，这个种族不好，只谈这个是没有意思的。这个谈是什么意思呢？谈了半天好像只有我好，这是一个隐藏的危机。好，再有一个，有的人很谦卑说别人不好，我也不好，大家都不好，就会结什么结果呢？后来一个神的仆人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基督徒他敢于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不回避，不虚假，不讲表面的话。那有的人那就好了，那我讲这个世界的残酷啊、败坏啊，结果好不好是需要的，但是问题是你的主旋律是什么？后来一个神的仆人讲什么呢？其实你对人性的认识的越深刻，对这个世界认识的 约全面，对这个政党，对政治经济文化看到的越黑暗，最后的 要有两个，你就更加认识到你自己的败坏。如果你看到这东西，你在里面看不到你这些事情的现象，没有让你看到你自己的本质的败坏，你看到那东西反而害了你，会让你很麻烦。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只是看到自己的败坏之后呢，也不是目的，也不是你最终的目标，这样的话会让你什么，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或者就在爆发中灭亡。好，你看到自己的败坏，让你带到最后一定要带到什么呢，一个也认识到世界罪恶的人，越认识到这个世界黑暗的人，他越看到这个就是你自己，就是你个人自己的败坏。而你自己的败坏带来什么呢，一个真正蒙圣灵关照的人，他就更加认识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一个看透世界的人，他不是只是停留在愤世嫉俗，我们需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本质，我们需要把它揭露出来，需要把它给总结出来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也是那样的人，那怎么办，那我破产了，我完蛋了。没错，不信主就完蛋，就开始要么我随波逐流，我要么就出家隐居。我们经常说，我们说中国文化所代表什么呢，所以儒道佛的文化是什么，我看透世界，我超脱世界，我回避世界，我就追求自我逍遥，要么我就自以为意的超凡脱俗。你能做到吗？都做不到。所以这就是儒道佛所行的文化，就是我就出家，我选择做道士，我做和尚，大不了我做什么，我也不信道教，我也不信佛教，我信什么呢，我崇尚大自然，我就成为田园居士，我超凡脱俗，我不消跟这个世俗来往。所以这就是中国文化所形成的这个儒道佛所谓的叫看破世界，我超脱世界，我回避这个世界。其实这个证明了你没有真正看透这个世界，你还是没有看透，因为你没有看透你自己，你不可能看透。但是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呢，真正的耶稣基督要你干什么，真要借着这些话语让你看透世界，一定看透，而且看得彻彻底底的，一步到位的看透，告诉你人是败坏的，人都是有罪的，世界不是你的期望，政府不是你的希望，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希望，你的儿女不是你的希望，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希望，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希望，连你自己都不是自己的希望。这个是谁？明白，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说为什么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我们要不断的不断，虽然改革中呢不代表每个人都能够正确，但是你的方向是正确的，你要不断的告诉每一个人，不断的把自己带到什么呢，我怎么全心呢仰望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出路。当你对人性抱有一点幻想，你对基督的信靠就不能够专注，这两个是此消彼长的。我们不管别人，先撇开任何的事情，最后其实这个你看到世界的黑暗，你经历到世界不公正的待遇，你看到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目的是什么，让你看到自己的败坏，最后你不管别人，就你个人跟神之间一个面对，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自己能有希望吗？我靠我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吗？不可以，不可以怎么办？所以呢，这很有趣哈。圣经是非常伟大的一本书，什么呢？它把人性剖析的入木三分，让你对人性不要再抱有任何期望，然后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你才知道。所以为什么一个神的仆人说的，对人性认识的越深刻的人，他应该是高举十字架最厉害的人。如果你看这个人写的文章多么的对世界愤世嫉俗，看透一切，却没有带到十字架的救恩里面的话，这个人更可怕，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除非基督的救恩领导他。所以我们看到吗？所以当然我们的法利赛人文士，你看耶稣说他们，耶稣其实站着他们有以色列人宗教领袖的地位，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世界，好像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但是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将难担的重担给别人，自己却不负任何责任。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我们要小心了，特别是男人们，我们会口若悬河的讲很多的大道理，但是我们做不到。第四，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人看见的，我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做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要得到宗教的地位，你要得到什么，一个在你的圈子里面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为了让人看到你多么厉害，荣耀自己。然后呢，他们喜爱首位和首座和高位，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教会里边为什么我们绝对不容许，不会支持主日崇拜也好，什么什么样的聚会里边让一般影响力坐在主席台上啊，除非牧师现在不得不站在对着大家，是因为叫他只是一个神使用的工具，神的仆人要透过他传讲神的话语，唯一的能够，这时候大家坐着我还要站着，也是服侍，这就是一种服侍。哎，这不是要真的要从心里面有神要来的，就谦卑的服侍。在教会没有身份的高低，没有地位的差别。我非常喜欢的教会就是很有文化的人，一个字不识的人，很有钱的人，跟一贫如洗的人在教会里面却是平等的，活得最有尊严，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当然这个地上不能完全实现，在天国里面完全实现。就是上个礼拜我在阳江讲到的时候，我讲到邓昌宝训的最后一部分，就很简单，就上帝很奇妙，但是之后呢越讲越简单。邓昌宝训再讲就是两道门，两种树，两种根基，上周就是一分为二。你看马上又讲到了，到24章、25章，上帝就把人类只分两种人，人类就有两种人，就是信主的和什么不信主的，就这么简单。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中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到底在哪里，他说华人一定比白人低，一定比黑人低，一定还比印第安人低，说亚裔整个的就是在美国说是最被瞧不起的人种之一。但有人不同意，他说这个不一定是真在乎，这哪有，他说有人会有，但是真正在不是的是在于你个人的，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有尊严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也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低，所以你就看不起我也无所谓，我不会认为我就比你低，没有这回事，关乎你在上帝面前什么。所以我们当然这个人总是喜欢什么首座，特别我跟你讲有趣的，上次我去山东也是的，哎，去山东呢，因为那个弟兄是一个大学的校长嘛，刚建立一个学院的一个高研究生院的院长，正好我到他们那里，几个就找到接我去吃饭，哎，当时我就奇怪，山东人就说，哎，怎么这个圆桌呢，正对门口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座位，然后对面的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座位，其他的座位呢就稍微差一点。那我承认在我们老家是什么概念呢，我说应该是最尊贵的客人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最漂亮的。哎，结果我进去之后呢，结果那个院长呢，当然了他是院长对吧，他就坐在那个最门口那个位置上， 然后他那个副院长呢就坐在那个他对面那个位置上，哎呦，我说山东人好像没有我们那里有礼貌啊，我想的啊，因为呢按照道理，所以我后来呢，当然我们还都敞，又是弟兄嘛，弟兄我们敞开说是的。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坐在这个位置的人，为什么坐在，他是买单的人，还有买单呢，因为那是什么，那是主席，就是做宗的那个人，然后呢对面那个呢是陪客的那个人。哦，原来是什么呢，说张老师，其实你这个位置是最尊贵的位置，呵呵，搞得我更不敢坐啊。我说是吗？他说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坐在那个主客的那个左边的人是什么呢，最尊贵的。哦，结果呢我坐在左边，结果呢他让我呢跟我一起去那个牧当地那个牧师呢就坐在了右边。他说什么呢，他说哦，原来我是那么讲究的。好，结果我这次回老家呢就不一样了。我这次回老家呢，因为同学请我吃饭嘛，所以每天晚上我说的上午不能跟外面吃饭，我要跟家人吃饭，就晚上呢就几个晚上都被同学安排好了，每晚上一桌，每晚上一桌，那些同学都是什么什么不同的检察院的检察长啊，什么局长啊，什么税务局长，那哦都安排我请吃饭。结果呢那就不一样了，都什么都是最中间那个对门那个就是最上席，他不存在什么，就不存在什么，跟山东有点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发现，哇，越往北方去的话呢，你知道吗，他们非常讲究什么呢，这个喜爱首席和高位。所以我外甥结婚的那天啊，他有个跟我说，哎呀，这是我们家的什么，北方家结婚要找个知客。知客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安排所有的来的亲戚朋友的座位。我说哇，你那么厉害。他说要认真。为什么认真？他说我们这里有曾经做到什么程度呢，因为那个结婚的那个场面啊有点大，而且呢那种亲戚关系啊很复杂，都要很搞清楚。搞清楚到什么程度呢，你搞不清楚说有人到什么程度呢，你把他座位安排错的话呢，有人当场就把桌子掀掉就走了，就说你不够尊重他，因为你没有把他安排在他应该坐的那个什么位置。结果呢那天呢我是嘛，我就认真观察，哇，那个最上一席主席是新郎新娘呢，哎，没错，我们也看中。然后呢坐什么人呢，我以为是安排什么，安排是不是他爷爷啊，或者像我这个他的外公外婆，就是我父亲啊坐的，这个不是，哦，那桌不许坐。什么呢，是什么人呢，是陪伴的人，就是什么呢，就是迎亲的人。好，第二桌呢就是主席是什么呢，就是三舅，你是三舅你要坐。为什么我是坐那里呢，因为你是证婚人。除了新郎新娘那之外呢，今天晚上第二个坐在那个第二桌的首席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本身你是舅舅。本来呢北方什么呢，外甥结婚啊，舅舅那边是最受尊重的，然后呢何况你又是证婚人。结果呢我们一家兄弟四个呢说，只有我这个证婚的舅舅排在那个主席位的那个位置。哇，我说那么，我说我没，其实我当时那个时刻跟我讲呢，说三舅啊，你不能坐那桌，只能坐这桌啊。我说没事啊，我说你给我安排最后那桌也可以啊。他说不行，那不行，那绝对不行的。他说呢，他们就非常讲究这个坐席的那个感觉。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原来在什么，在法利赛人也好，在这个哇，他们就更加讲究。所以承认为什么你看国家领导人的出席啊，你不要以为啊这个名单出来啊都什么呢，都是次序，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不能乱排的。所以这个世界人很看重这个，很看重这个。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人久了，因为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那个位置本身，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第六呢，他们喜爱得到人的什么，大家看到没有，根本就希望得到人的尊重，这是很关键。好，我们要看看，好，他们是自高的，来，开始来了，这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评价，他们是自高的。然后呢我们应该对他什么态度呢，就是要遵守他们所吩咐的。哇，耶稣很伟大到哪里呢，他没有一味的贬低，你知道吗。前天我礼拜四晚上我们聚会完之后，因为我侄儿来了，我说好，下个礼拜要上班了，今天晚上聚会我带你去广州塔那边转一转。所以我们聚会完之后呢，几个弟兄坐我的车嘛，我们都回来，礼拜四都是一车去广州聚会，一车再回来南浦。结果呢有一个深圳的姐妹就跟我微信，突然打我的微信，她说她我没见过这个姐妹，她说我想很想把我孩子送到基督化教育的学校里面。他说呢，结果我看了一家学校呢，什么学校呢，这家学校呢也很挺好的基督化学校，但是呢他们跟谁联系很密切呢，跟某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就是在中国后来逃到美国去的，以前呢在中国很有名的，很多人看他做的什么那些碟啊， 对中国文化的这个破析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物，那我不提他的名字。嗯，后来去年呢，前年因为有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出来，所以他就说，哼，因为这个学校跟他们有密切联系，我觉得我不应该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是不是？你怎么看？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也不必这样，不要这样，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算他有这方面的失败，我们也不一定要完全把他否定掉。第二，何况他有没有悔改，如果真的悔改了，我们更加不应该有去说这些事情。那何况我们真的不知道，我说他问我，我说我真的不了解这些事情，我也不会参与这件事情。那无论如何，就算他有这方面跌倒犯罪，如果他以前讲的合乎圣经的那些真理，你还是可以听的，你明白吗？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那说哦，因为大卫后来犯了什么那么厉害的奸淫罪，诗篇都不要读了，因为大卫很多诗篇是大卫什么，咦，大卫犯了那么罪，而且不但奸淫，还什么还杀人呢，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不要读大卫的诗篇了呢？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分开，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要遵守法利赛人，他们的能说不能行，要听他们的教导。他们说没有违背信仰的，我们是应该遵从的。还有呢，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这是对的。哇，我觉得耶稣好伟大，他对那些其实这些人什么注定要灭亡的人，你知道吗？就连这些人，耶稣都没有说你要恨他们，你要抵挡他们。耶稣没有，所以每次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明知他们是来抓耶稣的把柄的，耶稣都没有对他们没有血气的，没有那种粗暴的对待他们，你看到没有？虽然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计，耶稣也会揭穿他们的诡计，但耶稣从来没有失去对他们的礼貌，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不断的学习，还是没学好。人生的功课就是，我记得我从小就看一篇文章，叫有理，就是道理的理啊，还得有理，是什么礼貌的理。我们有时叫得理什么不饶人，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理还得有理。这是个小学生写的文章，他是说在一个排队的当中，人在排队，结果不小心呢，有一个人呢手里拿着饮料，不小心泼出来了，就泼到了旁边一个人的身上的一点点。结果那个人哦，吓得连忙对不起，连忙抽出纸巾帮他擦，说真的我不是故意的。结果旁边被泼的那个人呢，就破口大骂，结果那个人还是赔不是，就是。乖乖，无论他怎么骂，他都是掏出手帕来，把他身上那个泼的叫使劲擦干干的。他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那个人忍人骂他。后来这孩子就看到这个情，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有理还得有理。所以你有道理是你占了理，但你应该还是要有礼貌，不要失去基本的修养。我们第一反应往往是爆发，但是要学习在主里边温柔谦卑。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呢，所以不要学效法他们的行为，然后呢不要称他们为父为师。这个我上面讲的，这里讲的什么？所以为什么很多宗派把这个理解错了哈？就是不要成为法利赛人文士为师为夫为父，不是说你不要在教会里不可以有牧师啊，不可以有长老啊，不可以有什么教师啊，不能这样说。甚至也有人攻击什么呢？你怎么能说你有属灵的父亲呢？对，这个称呼不见得是非常好，但是也不见得不好，明白这个吗？耶稣说的，师父虽有上千，为父的不多。那基督徒如果有一个什么，有个属灵的父亲呢，也不是坏事情，但是不是你要的。保罗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真儿子也没有问题，写属灵的关系。你不要认为哎呦，你想说属灵的父亲是不是有点骄傲的，都被这些经文，你不要断章取义。这里说呢，耶稣说你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为师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讲法利赛人文士里面有祸了，不要认 假师傅假先知，作为师为父，这是关键，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教条，不要断章取义。好了，我们今天我要什么呢？我要很快的把什么呢，把这个八惑给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说八惑是什么呢？我们说哇，这里我告诉你啊，主耶稣基督把这个说得非常透彻，我们要赶快来看一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什么呢？第一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拒绝恩典，也不容别人接受恩典。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看到没有？喂，这就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啊，说哎呀基督教什么都好，最不好就是什么呢？哇，我们发现基督教最痛苦的是什么呢？内部吵来什么吵去的，这个好不好呢？我告诉你，有不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好的一面，看你因为什么吵的。当你吵的时候，无论如何就有理，还得什么有理，你再吵，就算你是真的是为了真理的辩明，你还要有礼貌，要有涵养，不可以人身攻击，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当然，如果你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为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来吵去，那就太没有意思了，没有风度。但是我承认在基督教的历史里边，吵来吵去很多东西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是因为他为了捍卫某些真理，尤其是什么呢？尤其你是在讲恩典的这个词的时候，你到底传言的救恩是恩典还是恩典加上行为得救？纯粹的恩典还是恩典加上人的意志力来决定得救？到底是你决定得救还是神决定你的得救？这个我告诉你，我承认你在大家知道在教会史上真的有没有意义是有意义的，这个必须去讨论的。这就为什么教会史上对这个救恩论一定要吵，不过要礼貌的吵，要温和的捍卫，一定要敢坚持，明白吗？这就为什么改革宗在这里上，我为什么欣赏改革宗的勇气在哪里呢？他一定要强调恩典，一定要强调上帝主权的恩典，上帝的拣选一定是无条件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得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但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跟你的意志力没有关系，跟你的道德没有关系，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跟你的情感也没有关系，甚至跟你的意愿也没有关系。但我知道在人的理论里面，总是在救恩论上总是要加上一点点，恐怕你不负责任，恐怕没有显出你人的价值，或者是什么呢？或者反映出你对人性总是抱有一点点幻想的时候，都在你的救恩论里面有所表现。所以我跟一个弟兄探讨到最后的程度到什么呢？他说我不管，我知道得救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跟人的什么道德没有关系，跟人的意志力没有关系，跟人的什么感情都没有关系，但是跟一个还有关系。什么关系呢？你在没信主之前，至少你要知道一个事情，人有信从福音的道德责任。你没有知道这个，你还不能信主，你要负责任。后来我跟他怎么说呢？你这句话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你让他一定要明白他有信从福音的道德责任，这个本身这个境界高不高啊？比哲学家还要哲学家，我认为相当高。 他怎么能够明白他有信从福音的道德责任呢？这个绝对是很厉害的，我认为是没有的。这是你圣灵，这是因为圣灵重生你之后你才会有的，这是对的，应该有，当然要有，但是你真的靠自己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呢，为什么现在竟然有人，我可坦白跟你讲，为什么大家看保罗化学的讲道里面，他为什么讲美国这个时代最大的异端是什么？他讲得很厉害哦，用20分钟跟人家讲福音，就帮助国中人做绝志什么祷告，他说这是美国现在最大的异端。所以大家在看那个对那个什么多次会议，多次会议上面为什么定阿米念的信仰为异端，很多人不太高兴，但现在可能更多人不太高兴，但是我们说定那个教义回为异端是没错的，但是不代表我们要去跟阿米念信仰的人划清界限，不是要去不跟他们来往，甚至要判断他们，甚至要什么要轻看他们，这是错的。你确实不明白恩典，如果你这样做你又不明白恩典，因为你知道如果你领受你的明白恩典是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的，你得救跟你的神学都没有关系的，明白这概念吗？那你也不会轻看。我们说阿米念的这种救恩论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也是的，我们就是这样说，这种理论教义是异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要从此就要什么跟所有的阿米念信仰的基要派福音派都要一刀两断，都要什么甚至高举自己的新知识，强调自己的唯一是教得救的教会，别的教会都不能得救，那就要命了。那你确切违背了恩典的教义，你没有违背恩典教义，大家能够再明白这一点啊？我们想以后这个很大的命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完全不提基督的人没有问题，最难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啊，什么叫异端这个词？异端这个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异端这个词在希腊文里边是挑选，挑选什么意思呢？就是异端是什么呢？就他挑选圣经的部分经文来作为他们信仰的立场和根基，这叫异端。异教他就不理这么多，异教不是这样定规，邪教就更加邪恶，不管他了。这异端是什么概念呢？就他是就是挑选，就有条件的选择圣经经文来成为他们教义的根基，这就叫异端。好，这不有的人呢走得更远，有的人走的什么挑的稍微更窄更极端，有的人呢是挑的稍微80%-90%。这就大家记不记得我在我们教会这个会成员大会里面，我们开始是什么概念？叫全备的教导圣经真理，叫全备的应用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绝对不容许什么呢出现。客观上我们还会有，因为我们的见证领受不可能一下子全备的，但是呢我们的方向必须是全备的，就不可以断章取义的，不可以按照个人喜好来选择一些经文来解释圣经，避免极端甚至异端。所以我们要到了最后，我们要第二呢，好了，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慈善的，很有意思哦。我告诉你啊，他讲到法利赛文士的第一个祸是什么呢？他们在恩典的教义上本身产生问题，他们已经走偏了，很骄傲。第二呢就是什么呢？他们对吧，教会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要行神预备我们行的善。你看他们这个把它放，耶稣说你们有祸的第二个，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却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就什么意思？一个社会衡量一个社会的发达富有文明的标记是什么？不是国际大都会的增长，不是 GDP 的总量的增长，不是现在中国的什么所谓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知道吗？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衡量一个国家的先进，是看这个国家的穷人是怎么过生活的，那孤儿寡妇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 这才是这个国家衡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之一，明白吗？所以一个国家如果那些穷人过得没有尊严，没有幸福感，我告诉你，中国不用说了，连中产阶级也都没有幸福感。反过来说，那些富有的就有幸福感吗？也没有，都是幸福指数很低的，都是很低的。那么要求主来帮助。所以呢，这些他说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第二个啊。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这些假冒为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以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你知道，一个国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是老是欺负那些有那些贫穷的人，老是仗势欺人的，这些人是最没有水平的人，就这个原因。不要认为那些穷苦的人就是没有地位的人，没有身份的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大家一定要记得，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第三，我用了一个词，第三节你看很有意思，我用了一个什么词呢？你注意看我这个很有，你看我用了什么词呢？他们热心的误导人。这是在哪一个？这是什么？你看第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他们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又把人变成什么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什么意思啊？热心的误导人，热心的传福音，好的，看起来很好，但问在哪里呢？叫瞎子领瞎子一起掉到坑里面。所以一定要传正确的福音，如果你不传正确，我知道很多人在传福音什么，是被人的那个热情所激发出来的。为什么呢？宣教啊，宣教到哪里啊？到越贫穷的地方越好，越遥远的地方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宣教越远，到贫穷的地方越厉害，见到这个天国的赏赐什么越大。哦，原来你这样去传福音的，好热心哦。哦，你带人信主，今年的带人信主多，这样在天国里边什么给你的房子越大。哇，广州的房子也不便宜了啊，2万块钱一平方，3万块钱一平方。天坛的房子多少钱一平方你知道吗？如果按照现在的价值来说啊，我告诉你啊，几千万一个平方都买不到，我告诉你啊，黄金街什么碧玉城，哎呀，那个房子造价高得要命啊。你在地上传福音，多传100个人信主，将来在天国给你3房2厅的吧。所以你热不热情呢？好热情哦，使劲去传哦，就传的方式是错的。圣经说的勾引人入教，却又把人变成什么地狱之子。所以你不要看，哎呀，你说哇，现在灵恩派的教会好复兴哦，成千上万的人哦，体育馆开大会，好壮观的，那牧师在前面耀武扬威的什么去宣讲，去宣讲你的福音，结果呢是错误的，把人带到一个狂热分子，基督教狂热的基督教教徒的那个场面里面去，没有用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不要日心的误导人。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日心不要被人利用，不要被些错谬的道理去激发出来。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啊，哎呀，说我就哎呀，很多人喜欢人文关怀是没有错的，人都是软人，需要人文关怀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什么呢？你要什么的人文关怀？你要一个偏离上帝的真道去人文关怀，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被关怀得很舒服，最后你被害了，我告诉你。因为中国人有什么心态？总是吃人省自己的，总是希望占别人的便宜，就是能占别人的便宜，或者是我求着别人的可怜一下，我就求着别人可怜一下吧，尊严都不重要了，尊严值多少钱呢？ 其实我告诉你，你这样想也有人这样满足你，你这样满足你就很麻烦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坦白讲，我对美国现在一些做法我也不太喜欢。什么呢？不同的帮助一些中国人，什么宗教避难呐、啊，政治避难呐、啊，好像很行侠仗义的，把中国某些人救他们脱离什么水深火热之中，终于把他们从这个黑暗的中国地狱式的这个社会国家逃到了一个天堂式的美国的自由体制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你认为他就是有出路了吗？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帝带领你，从来没有出路。上帝，你表面上到了一个美国，从外表看确实环境气候什么都好，确实比中国更宽松更文明，但如果不是上帝让你去的话，你将来也面对厉害的判断。所以大家不要看表面的，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在互相利用而已，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不要去做。所以呢，你日行的误导人，结果把人带到了不是依靠神，依靠什么？你让人一直依靠你，你就是错误的。你做个牧师，你老是想把人带到永远依靠你，离开了你他就不行了，这样的信徒永远不能成长的，明白吗？所以这个教会一定要把人带到什么？保罗说我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什么？基督的面前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日新是对的，但你要日新在真理里面才有日新呢，否则呢，人的日新是假的，它是很快就过去的，明白吗？快快的来，快快的去。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在大学的时候，我那段时间也是很热心的，在传福音啊，奔跑啊，后来自己很多的后来很快的犯错误，你知道吗？后来我那个老师一直跟我讲什么呢？说 James， 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是一生的马拉松式的长跑，我们不是100米的短跑。你用跑100米的方法来跑1万米的话呢，你就麻烦了。所以有一次我在大学里面真的干着这种事啊，那年呢全校开运动会，结果报名要比赛，结果我们班呢就我们现在的学生那个学生大会一样的，就一项目没人报，100米没人报，10000米也没人报。好，后来发现呢短跑大家都很多人后来就报了，老师鼓励短跑没错，一口气跑完，管他得不得名次呢。好，结果那10000米就没人跑，全部没人跑，结果怎么办？老师就找我，要我们几个人你必须报，你们必须要报个10000米。那没办法，被逼的报呗。其实我最讨厌跑步的，也不会跑步吧，就报了个10000米。后来我跟我几个同学，我们报吧，我们几个人报，小个子的跑100米肯定不行，就跑10000米吧，有耐力嘛。结果我耐力也没有啊。结果呢，你知道那年很有意思，10000米跑得很远嘛，老师一吹哨子，我们开始跑了。哇，结果我跟我几个同学跑在最前面，他们说哇，我们学校出几个伟大的百米的万米的运动员了啊！就前面100米我们跑得最快，我们因为我们打算我们跑了200米就不跑了嘛，就自动认输了嘛。所以呢我们跑得比任何人都快。我问的老师，哇，我们学校怎么冒出这几个10000米那么厉害的？哇，前几百米就那么100米就跑那么快速度了，这跑就10000米不得了啊，超过世界纪录了啊。结果呢，谁知道跑到100多米了，这几个人就消失掉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正本来我们就不打算跑的，所以前面我们管他嘞，冲刺一样的跑。当然我们要跑10000米，这样跑你就完蛋了，就你爬都爬不到头。所以呢，后来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要记得我们的信仰是10000米的长跑，甚至马拉松式的长跑，千万不要用跑100米的方法去跑10000米，你一定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信仰需要什么日积月累的，不是靠现在圣灵一充满你了，哇，什么都厉害了，10000为你按手祷告了，你就马上成为一个属灵人了，那是骗人的。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都走向什么快速的、快餐式的培养、集训式的转训，就让你什么洗脑式的培训，这是传销啊。基督的信仰是日积月累的，需要点点滴滴的，需要我们不要避免日新的误导人。第四，他们诡诈的发表不真实的言论，以掩盖他们的贪心。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来看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人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却算不得什么，这是凡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他就该停手。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呐，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成的殿呢？他们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 谁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些养瞎眼的人呐、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真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上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看到没有？这些人怎么着？也言为心声。我告诉你啊，我们经常犯什么错误呢？喂，你不要引诱我哈！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我多么刚强！你现在给我1000块钱，让我就干坏事，对不对？我不干，你就再给我10000，我都不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给你10000，你干不干、啊？你就告诉他什么信？我还是有一个条件的，1000块钱太少了，我不看重1000块钱。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巴兰，神刚告诉巴兰，你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神跟你说不可以啊。好，结果呢，巴勒就请了一帮人去，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对不对？巴兰说我不能去，因为神说了我不能去。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巴勒就是把他国的一半给我，我都不去。巴勒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他就高兴了，为什么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他心里喜欢什么？他裹的一半，再多一点就可以。所以裹着不叫扒了怎么样？第二天就派了更珍贵、更大的阵容，带着更丰富的礼物，去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就巴兰怎么说啊？哎，本来神让我不能去的。昨天我跟你说的，就是你把锅一半给我，我也不去的。今天呢，他们来了，这锅的给的那个真的超过锅的一半了，这个可能性你去不去呢？巴勒怎么说呢？巴兰说：“你们今晚且在这里住宿，我在祷告神，看神有没有给我说什么新的话语。”现在的心怎么样？他心动了，他心已经动了。结果神怎么说？所以很多看圣经看不懂哈，那怎么神又说你去吧去吧？他神又说他去了不？前面说你不可以去，怎么说又你去吧？为什么去呢？因为神就知道这个巴兰是个什么假先知，他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上帝会任凭他。后来又让他去了，结果巴兰果然不带就去了。虽然去的时候开始咒诅以色列，他神封住他的口啊，改变他的口，结果不但没有咒诅，反而祝福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但是呢，后来呢，他还是犯了罪，他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拜偶像，后来巴兰被击杀掉。所以，看到没有，一个人呢，言为心声呢，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很诡诈到哪里呢？诡诈的发表不真实的言论是什么呢？喂，不要看中这个店里的金子啊，金子不重要，但是呢，你起誓时候呢？你要现在殿起誓无所谓，你要现在那个殿里的什么金子起誓呢，你一定要谨守啊。你对着坛起誓万一做不到也没关系，但你要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你可一定要做到啊。什么意思呢？就证明他看中什么？他看中那个金子，他想吃那个坛上的那些祭物，他是看中那些物质的东西。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做生意要小心，做生意的人也很聪明的，他在看你喜欢什么。我们以前共产党的官员是什么？以前说哎呦干什么前提做事什么，我要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研究，送烟送酒，是不是啊？是吧？研究研究啊，他不能明说，是不是啊？还有呢，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哎，领导你跟我做点事啊，就是我们有个其他有怎么说呢，我可以给你办这个事，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个侄儿啊，现在还没有工作，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呢，你看着办吧。什么意思啊？就说哦，你来跟我提这个条件，我没有说你给我侄儿安排工作，给我的孩子安排一份工作，没有说的哈。那你就有数了。所以怪不得在一个房地产公司啊，他有一个叫公关部。公关部这些人呢都是干嘛的呢？都是高干子弟，都是有背景的人。他专门是干嘛？专门去公关那些政府官员呢，他们什么都不懂，也没什么学历，也没什么，但是他就是有什么 社会背景关系，他们在这里叫公关部，专门要跟那些官员打交道，能够帮这个公司带来利益的关系的人，他们就可以拿工资，可以去公关。所以呢，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我们知道，基督徒一定要小心。哎，你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告诉你啊，其实只要你真实的发表你真实的，哪怕你表面上基督徒很容易虚伪，在哪里呢？所谓的包括你宗教家就更不是，更是如此，都是叫此地无银什么三百两啊！你要认真听，认真观，你发现他真的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感兴趣的是什么？你慢慢你就能够明白了。虽然他不会明说，但是你从他的真实的反应里面，你就慢慢知道，哦，原来他感兴趣的是这个东西。那些都是表面的。基督徒很容易把什么，把久了以后就把信仰当成个垫脚石。哎，当然啦，基督第一啦，耶稣是永远是第一的。嘴上之间说耶稣是永远是第一的，但实际上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已经完全不是了。他已经追求的不是基督是第一的，他在追求基督给他更多的东西是第一的，明白吗？他想要那个钱，想要那个身份，想要那个地位。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有趣啊，怎么祷告呢？主啊，我真的不是贪心，主啊，我也真的不是看中那个房子，主啊，我真的不想要那个房子，主啊，我也真的不是羡慕，但是我真的需要你把那个房子赐给我吧。拐弯抹角说了半天，主说你那个小肚鸡肠我早明白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直说，直说，我说你不对你就悔改。但是往往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会拐弯抹角的粉饰太平的，在那里不断的拐弯抹角的去什么呢？你要明白这个人他想什么，他需要什么，真的很明白他看重什么。其实从一个人的抱怨里面你就能够明白，就是他一定是喜欢他抱怨的东西，他一定是他某一个他看重的偶像他失去了，那个就是他的偶像。你仔细去判断，仔细去听一听，只要你曾经遇到过某些经历，没错，你是真实的，是不屑，是不公平的，是绝对受到委屈的。但你为什么会苦读呢？苦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看为最宝贵的东西却被不公正的拿去了，所以你会痛苦，你没有办法释怀，除非你在主里面被释放掉。你既能够客观地看到这个残酷的现实。第五，他们追求的是没有真正内涵的形式主义。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在第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文人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单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从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看到没有？我们看到什么概念？我承认，宗教家们最有水平的地方就是，往往用一种表面的、冠冕堂皇的一些宗教形式来掩盖、来补偿我们里面那个亏欠的心理，这是人之常情。这就为什么我今天开玩笑说，所以有的妻子说，哎，丈夫平常是平平淡淡的，结果那丈夫有一天突然换了一个人，对你特别好。当然，这个不代表在主里面不一定适用哈，不一定适用。但是突然一反常态对你特别好的话呢，有的妻子很敏感，为什么突然对我那么好了呢？人很容易有补偿心理，包括了你看为什么有些时候父母啊一旦亏欠孩子的时候呢，他反过来以后呢，一旦有机会他就会用物质来补偿，很危险，因为爸爸妈妈很少时间陪孩子，所以一旦有一天把孩子接到身边之后呢，就开始放纵。为什么放纵呢？因为补偿心理。为什么？因为孩子从小啊不在我身边，爸爸妈妈没有照顾他，所以很亏欠，很亏欠。现在怎么办呢？终于接到身边来了，你开始一味的满足他的物质的需求，我很不喜欢。 到哪有别人，有的老人家是什么呢？没关系嘛，不就是什么，不就是多买十块钱的东西吗？我说 no， 你不要搞错，你以为我看中十块钱吗？不是的，而是说你不能一味的满足孩子这些无理的要求。这个不是说十块钱很重要，你说这话其实是你看中钱，不是我看中钱，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对孩子的一个造就的品格，不能因为这十块钱使他失去了那个你父母的界限，他的无理要求不在乎多少钱，要帮助他明白这是一个立场，这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所以很可惜，很多的为什么，其实我最近还是帮助很多问我怎么办，都是因为父母生下来之后没有把孩子放在身边，都是给丢在老家给老人带的，结果后来到一个程度了又来找我们说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好难帮你解决，这个我们是很难弥补，你有什么办法能够，你没有个灵丹妙药的知道吗？还有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还是把那个把那孩子接到你的身边。所以前几天姐两个月前有一个姐妹在我的办公室哭了几个小时，没办法，就她离婚了，因为孩子本来判给她的，结果后来呢当然这个丈夫很焦急把这孩子抢走了，就抢走之后就放在老家，结果现在一塌糊涂，到什么时候已经不可救药了，在学校里面跟学生打架，经常拿起那个椅子来扎别人，现在呢学校的老师也劝他们退学，而这个孩子被他爸爸传入什么概念呢？都是因为你妈妈不要我，充满对妻子的仇恨，把这仇恨也放在了孩子的心里面，说你妈妈是一个淫荡的女人，你妈妈把爸爸抛弃掉是为了找别的男人，就在这个年轻的呢就成了一个错误的概念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也不愿意回到母亲身边，但这个孩子呢终于不行了，这个丈夫也不想要了，这个妈妈说怎么办，而且已经十三四岁了，张老师你能不能帮我的孩子收过来？所以在我办公室我说我不是不愿意帮你的孩子，我也不认为任何一个孩子不是没有希望，但是在哪里，这个时候这个责任不是我来承担，我承担不了的，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什么办法呢？其实她已经提到法院了，而且法院已经在执行庭了，就要求把这孩子，法院也判必须要把这孩子还给这个姐妹，所以我说你继续申请请求法院把这孩子尽快的从你那个老家带回来，第一重要的已经不是送他上学了，先不要急着把他送到上学，我不是说我们拒绝你的孩子，而是说第一就是你首先把孩子带在你的身边，开始带着他一起生活，现在上不上学都不重要了，他能学到多少知识不重要了，就是帮助他重新带你把他带到礼拜天带到教会，然后呢平时带着他一起工作，而且他这工作说带着孩子在身边也可以，那就很好，需要从做母亲这里开始把你的爱再一次给他，开始帮这孩子进行，我们不能对他绝望，也不是抛弃他，但你需要带的，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是什么呢？我赚钱给他啦，我生活费都是按月给，而且给他的比一般人都多，你知道吗？他要什么我都给他的，爷爷奶奶在老家叫说需要什么，我马上一笔钱就汇过去了，那是钱能解决问题的吗？很多中国人会认为什么？我可以用钱砸的，孩子头脑不清醒，我用钱把他扎清醒，孩子道德不好了，我用钱扎他把他扎修正过来，可以吗？你搞错了，满身的铜臭味，你只知道钱，你以为钱就可以改变一切，怎么可能？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基督徒要对，我承认我们不要，我们不需要表面的，我们经常说好的内容要有好的表现形式，但是没有好的表现内容，有好的表现形式是虚假，是宗教。我们讲说有好的内容一定会有好的表现形式，如果之间有好的表现形式，没有内容就变成虚伪，变成宗教。但有人骄傲说我们有好的内容不要好的表现形式，这是骄傲的。中国人要注意啊，我心什么到了就行了，管他外面怎么样，这也不对。一个好的内容它一定有好的表现形式的，真心会表现好的行为， 相反，如果没有真信心的行为是虚假的。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太容易用宗教的形式来补偿我们的那些亏欠的那个内心，这个需要在主里面悔改。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好，那看第六个什么，他们这就是贪婪虚实的外表主义。你看啊，你们这假冒为善和假冒为善的文人法利贪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看到没？这里要注意，听见没？我经常讲，这几天上个礼拜我的侄儿在广州一直跟着我，带他一个礼拜跟着我，我总是告诉他一件事情，在来之前我也跟他谈话，我把你带到广州去，我们到广州开始新的生活，但一定要记得，犯错误不怕，你还没信主，当然会犯错误。我跟他说了。我们叫三大爷啊，三大爷信主那么多年，他叫做牧师的也会犯错误，还会有犯很多罪的，在不断的悔改，所以你一定会犯错误，犯错误不怕，但请你一定要诚实，错就错，对就对，错了我们就回承认错误，不怕的，怎么会不犯错误呢？我们都是罪人。就是我们信主的，我们还有一个肉体的存在，有个盈余的邪恶。所以关键是什么？我们希望学习什么呢？操练诚实，不要怕，不要说我犯了错误，让人知道我就没路走了，这个他就不敢让你知道了，对不对？一定要告诉他，你永远是有出路的，犯再大的错误都可以悔改的，耶稣基督宝血都可以赦免的，我们都不会计较你的，明白吗？所以有在这呢，所以在这什么？你看，法利赛人追求什么？就是里面是充满着贪婪，充满着邪恶，但是呢，外面却是粉饰的那个坟墓，外边就是什么？那些冠冕堂皇东西呢？所以他说要洗净，先洗净什么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懂得内在反省，你知道吗？我从来，我为什么我承认有些人我帮不了的原因就在哪里呢？都是别人有错，我从来没有错，我觉得没有希望。我一般我就不说话了，我无能为力了。为什么？上帝都帮不了这样的人，就是这个原因。上帝不是不愿意帮你，上帝也可以，但是问题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上帝一定已经帮你了。你没信主我没办法，你一定是无知的。但你信了主的人，一般在一些场合我不说，我保持沉默了。为什么保持沉默呢？因为我发现自己没有真正的认罪，根本问题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却不认罪，你能解决问题吗？没有办法，没有人帮到你。所以有时候我承认，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是躲开的，有些人我是回避的，我也回避。为什么回避呢？因为我发现呢，有些事你再做就叫行义过分，而且会什么？你不但出力不讨好，你一定会被更多人恨恶的。特别关于婚姻，我告诉你，这婚姻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几个长老们，我们在那么十几年在一起啊，大家都深有体会，对不对？哦，婚姻这个事情你处理不好啊，叫惹一团骚啊！你一迁入进去，只要你没有把它扭转过来，一定你是脸面不是人了，一定。但是怎么办？你真的不希望他们好吗？当然希望，你做梦都希望他们很快。家庭都是美满的，我经常讲，一个教会充满了基督化的家庭，这个教会是非常蒙福的。我也愿意为这个教会的那个美好的景象来祷告，我也会出手，我一定会出手，但是问题出手到什么程度，我有我的一个看见。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总是告诉大家一句话：当你两个人发生任何矛盾，当你发现你有错的时候，你一定要真心的、谦卑的、无条件的、不计较的，不要再讲对方有没有错的这个基础上，你来认你的错。我讲是真心的，不是虚假的，虚假的没有用，对方可以感觉不到的。如果你真的做到这一点，我告诉你，我坦白的跟你讲，没有赢回不来的关系， 除非对方是该灭亡的人，你到此为止，死马当活马医，还是医不过来，你也无怨无悔，就能交给主了。如果你尽了你本分了，如果这个你们两个还是真的有爱的需要，还是可以赢回来的，没有赢不回来的。可惜的是，我们有时候我们那个认罪是什么呢？叫不彻底的认罪，虚晃一枪，我有错，但是完了，我承认我们之间的问题跟我有关系，但是你的问题更大。这就是我们被孩子们在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对不对？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看到弟兄眼中有什么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什么。所以我那天跟幼儿园的孩子讲呢，要注意两个：一，我们不要总是先说别人有错我没错，当然这是第一的危机，我没错你有错，一般人不会干这种事的，小孩子会干这种事，大人不会干这种事的。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我承认我有错，但是你错在先，这是不是第二种思维？这是很危险的。我告诉你，我发现两个沟通谈这句话谈到大家都在认为我就走开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参与了。为什么参与呢？因为两个人都是说我也有错，但你先错，这个沟通已经中断了，沟通就完了，下面再沟通已经没有意义了，会下面的废话都是废话。我看到的不是那个内容，是看到你的思维，你的思维已经阻隔了。好了，我说我们能不能不说先有先有先犯错，谁犯错不许说。好，下面就来了，下面什么呢？好，我们不说了，不计较这个。第三个思维是什么？我也承认有错，你也有错，我们不管谁先犯错，都是剪不断理还乱。但有一条，你的错比我的错大，这是第三个思维。我也会觉得结束了，不可以再沟通了，这条路又死路一条了。我承认我有错，但是你的错更大，这个沟通会叫恶性沟通，不是良性沟通。这样的沟通会让你越来越远，关系必然要被破坏掉，一定是的，这是相当有杀伤力的。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把人伤害了，我们还不知道，就是这些原因，你知道吗？不是语言本身，是你的思维，这是我们的大忌。承认我没错，都是你错，我没错，我敬而远之，导致敬而远之。第二，我有错你有错，你先有错，永远纠结，永远争吵。第三，就算没有，你有错我有错，但你的错比我大，永远开始攻击对方。就算你不说出来，你心里也是有的。我讲的不是说出来，说出来已经没有意义了，在你的什么内心里边，你总是在打你的小算盘，你没有办法彼此赢得和睦的。耶稣已经讲完了，他们追求是贪婪虚实的外表主义，一定要先去掉你里面的那个罪，那个自私，那个情欲，你才能够赢得彼此的真心，否则永远是该学什么瘙痒，帮不了你，没有用的，都是表面的，解决不了问题，大家都知道。好，我们要快一点看什么呢？第七个，他们追求的是假善和不法虚实的外表主义，这是两种啊。一个什么呢？他们一个里面是贪婪，这个不用说了。第二什么？是一种假善和不法的修饰的专门什么呢？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看到没有？喂，这是小心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有人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报告啊？现在说中国也在玩这个方向发展，但美国也是这样的。最穷的人不在农村， 最穷人在哪里知道吗？在大都市，是不是有这个趋势？我告诉你，将来一定是这样的。世界上最穷的人不是在农村，这个世界上最穷最穷最可怜的人是生活在大都市里的那些穷人们，那个痛苦我告诉你是将来成为这个社会的毒瘤。在高楼大厦里边隐藏的那些地道地窖里生活的人最悲惨的人，这是粉饰太平。你去看看上海的外滩，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口，看看广州的海心沙两岸的夜景，漂不漂亮？漂亮，说不愧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有意义吗？你怎么看过在这些大都市里边这些什么贫穷落后的人？好，我们要求助来帮助。这个呢，我就不多讲。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不要注重那些外表。我讲，所以我鼓励你孩子们，你知道吗？喂，哎，我告诉你啊，我鼓励你孩子们，你上美国上大学，我重要，不是为了去美国，你知道吗？不是说美国的空气好，美国的那个包括所谓的自由好，我告诉你，好也有好的方面，有害了你的方面。我总告诉你，上美国上大学的原因不是为了上美国上大学，是为了去上帝之城上大学。你要把美国的概念给弱化掉，你要去什么呢？去因为在那个国家还有一些好的基督教的大学的缘故，你才去上那里的大学，明白吗？弟兄姐妹，你要引导你的孩子不要犯一个错误。美国不是一个天堂，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否定，那你丈夫大是不是一定不让你孩子上美国去呢？我不是这样说，我是告诉你的是，你看中的美国的上帝跟中国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上帝？关键是我承认，因为只有在美国还有一小批他们的信仰确实是很棒的那些属灵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创办的基督教大学仍然保持他们那个信仰的纯真那个纯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选择，如果非要上大学只能上这些主里面的这些属灵的弟兄姐妹所办的大学，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才去，而不是因为美国的概念。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概念，是要让孩子受到更好的基督化教育的概念，从幼儿园到大学到他的人生的结束。你我也是如此，今天每次来教会，我们这里有很多老人家，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来教会做礼拜呢？因为我一定要受到教育，上帝的教育，到死那天主让我接走接走着我，我都应该受到基督化的教育，这是对的，有什么错？但是千万不要把目标搞错了，千万不要把目标搞错。很多弟兄姐妹很容易，哎，这个我也要，那个我也要，我们都可以冠冕堂皇的讲，但是你真的，你的概念你把什么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嘴上吹的，我告诉你啊，我们太会吹了。中国人喊口号的话是天生的，口号我一定会喊的，但是你喊出来，智慧第一，品格第二，知识第三，但其实无意有意的基督徒也会把知识看得太高了。太推崇那个知识了，我们不是不要，我们要，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优先顺序能够真的不但概念上这样认识，但你实际上真的也这样摆正的话，那真的了不起，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但是我承认我们还是需要努力，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注意那些假善和不法的虚实的外表主义者，打着借口找一些理由就想往美国跑的人，我告诉你，我真的我不太能够理解。人性上我理解，但你真的这样我是理解你，但你要打着属灵的旗号，我认为我不能理解，我不能理解。所以我记得每个弟兄跟我讲，一个中国人跑到美国去参加查经，正好那个教会查罗马书，查第一章他说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从中国逃出来了，哇，中国是地狱般的生活啊，你都不知道啊，好可怕啊，讲的哭，哇，神经病般的哭啊，弟兄姐妹很同情，但是我来到美国的目的是什么？我绝对不是这样，我将来我要在美国，我将来回到中国去拯救中国。查到第三章呢，是确实世界是黑暗的。到第四章呢，哦，他说我是。到第六章呢，发现有人在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他们说呢，喂，这个弟兄有点想找各种关系留在美国了，不想回中国了。 说上帝带领呢。再到他到第十一章呢，上帝给他感动是要拯救美国了，不是拯救中国，对中国没有负担，对美国有负担了。他往十六章呢，神终于明白了，让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在教会里面分享上帝多么巧妙，一祷告听他祷告，终于给他一个途径可以留在美国了。罗马书查完，终于在美国的这个拥有居留权的这个机会呢，终于抓到了。这什么人跟我讲呢？是美国那个教很多人跟我讲的。你说我软弱，我自私，我真的不想再受到我以前在中国受到那个肉体的折磨，我想留在美国还可以，我们说可以理解，因为人是软弱的，我不认为选移民都是犯罪，我没有这个律法主义的标准啊。我的意思说什么意思呢？你就不要打着那个冠冕堂皇的那个好不好呢？明白这概念吗？那人你说原先过好一点生活也没关系，那时候我想自由一点的政体也没关系，我不想受到那种压力也没关系，都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要说什么呢？上帝打这个一个此消彼长的高举上帝的那个旨意，却一定要在讲呢，明明是满足自己私欲的那些说法呢，别人觉得很反感，明白吗？因为我们都有软弱，很正常，我们会有软弱的，我们有自私，我们想过好一点的生活，这个谁都可以理解啊，我们都是有肉体的人，但是不要讲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好，我以前有的什么呢，那个叫喊着最想为主过最贫穷生活的人，结果后来呢，发现追求物质的总是不能满足，总是抱怨，言为心声，开口就是我可怜，我没有钱，真的是为钱而活的吗？你越看重钱的人，我感觉就是赚到钱又怎么样，没有赚到钱你更可怜，求主来帮助。好，最后一个，他们假意遵从旧约的先知，那里却包裹着谋杀的意念。什么意思？就是在这里说的，耶稣讲的最后一个什么呢？你们假冒伪证的，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见到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墓，说你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你们就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蛀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哎，你看很有意思啊，年轻人很有意思。哎，我们要是我们的祖先啊，我们就不会干那些事，我们不会把现在先知杀掉的。就我现在他们要杀谁啊？却要杀耶稣。所以就有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是这样的，哎呀，中国的文化好可怜啊，好可悲啊，如果我是古代的那个人，我就不会干这种事，我会把中国扭转过来的。就像我自己一样的，八九年雀巢，我以为我可以拯救中国啊，我好意啊，我好像终于什么邪恶掌权了，我很冤屈啊。我那时候你知道吗，八九雀巢之后，我整天愤世嫉俗的，我写很多文章攻击现实，攻击共产党，攻击这个政府，我觉得我好厉害，我把共产党都看透了。结果我发现呢，我还看透了中国文化，我中国的文化就虚伪，我恨透了中国文化里面那个虚伪的东西，满口的仁义道德，我觉得我比鲁迅还聪明，鲁迅可以把封建文化骂得狗血喷头，我认为我不但把中国的封建文化骂掉了，我还可以把什么现在共产党的这个政体都看透了。结果后来发现我自己呢比他们还虚伪，如果没有神的怜悯，可能我更自私，一样的愚昧，一样的什么贪污腐化，没有什么好的。后来发现自己也是一个糟糕的人，也是一个不配的人。你看到没有？人其实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当然，我要是那个人，我就不会了。我要做中国领导人，我不会把中国带到。当然，我不说中国领导人好，他们有他们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面对，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了。好像我们说，哎呦，好像你做国家领导人，你就是最厉害了。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你没有这个能力，你需要主看到这些问题可以讲出来，但你的态度要表现出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他们什么？所以然后呢？怎么？所以就是他们怎么样？好，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看，他们会继续充满他们祖宗的恶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愤世嫉俗。叫时势造英雄，但造起的那个英雄，我告诉你，将来一定比前面那个推翻统治那个人更凶狠。你看看历史，比比皆是。除非上帝介入，除非上帝的恩典，他要来扭转，是可以的。你也会，你这个牧师讲的不对， 我也遇到历史，我研究了历史，发现哎，某个国家某个皇帝是很罪恶的。后来呢，那个皇帝把他推翻之后，这个皇帝上来真的把那国家什么扭转的比较好了。那个人也没信主，也不见得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历史是有的。我不是这样一边盖全的讲，那是因为上帝，我告诉你，那是上帝掌管，不是那个人。你再去研究那个人本身，并不是好人，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上帝在掌管他而已，明白吗？并不是说那个人给那个国家带来了一个扭转，没有的。所以一个人你野心有多大，你九死一生，以前的九根刀把 你十个兄弟打天下，后来呢 是打了天下之后九根刀把你干掉，再问你感谢主，你没有把那九个人没有把你干掉，你把那九个人什么终于干掉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你狠，我比你更狠。你不，我不狠，我不能做到今天那个位置，你知道吗？我的天下容易打下来的吗？啊，北朝鲜的金三胖子，他能够，他今天能够做北韩的领导人，对不对？他容易吗？新功夫跟你干掉，对不对？那个哥哥活着就是对我是一个威胁，一定要把你干掉，你知道容易吗？他也不容易。你狠，我一定要比你更狠。你下手，我一定要把你比你先下手，否则我怎么坐稳我的位置？没办法，这叫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人性的败坏，没有办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看到没有？耶稣就是已经一针见血的，这样人没有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无论你怎么做，你外表怎么去补偿，你想用宗教的方式去补偿你的那个犯罪的心理，那个犯罪的事实，没有办法赚回你得救的这个条件。最后也使得弥赛亚为圣臣将要被毁啊哀叹。耶稣基督仍然为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我承认人类，大家很容易不要用耶路撒冷这个这句话被人很多人经文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巴不得什么，大家注意，很多人把这个经文误解了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份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都是愿意救济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你翅膀底下，就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很多人喜欢说，哦，主愿意每个人都得救，主愿意每个人都来到他的翅膀底下，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导致我们不能得救的，又产生一个错误的恩典观。这个经文是说的，你们不愿意导致你不能得救的，很多改革宗的人也是理解这个经文是这样理解的，我认为是不对的。为什么？我大家看到一个神学上的一个概念啊，因为这是对耶路撒冷来说是什么概念呢？神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个计划什么，他是把它做成一个整体的，甚至不断的在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说，我不愿意恶人灭亡，在恶里边灭亡，我愿意恶人准他的恶行来什么得救，这经文是很好的。所以神是愿意，这里表达什么呢？是对他的那些以色列的这个整体的选民来说，他是一个整体的护照。所以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地方，所以他在以色列这个整体的护照里面说，以色列人是当这个整体，说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说的，他是以色列本来是那橄榄树上的枝子，因为不幸被什么被砍下来，外邦人是被什么截上来，看到没有？所以以色列当这个整体说，以色列要有一个回应，愿意是没问题的，一点都没有问题的，因为神，以色列是上帝的什么选民，是做一个整体的呼召。但是你把它应用到外邦人里边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明白吗？没有说什么，这就是什么呢？很多说神不愿意一人承担，愿意人人悔改，那个愿意都误解了。那个愿意明显是讲什么？讲基督徒，耶稣是愿意每个信主的人，犯罪的基督徒都要悔改的。耶稣还没有再来，就是宽容那些基督徒。你我今天还有一些罪，主一定要对付我们悔改，是愿意每个基督徒认罪悔改得救，保证每个基督徒都不会丢弃的。但是不是保证每个，如果你要人人都会，因为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那但是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这个把上帝的这个概念又搞乱了。所以这里的愿意呢，很多人会把它用什么 所以你看神愿意啊，主愿意啊，这个是愿意，每个以是神对以色列民发出的一个整体的呼召的一个意愿，而不能用在整个的外邦人身上，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个是马太福音有很多的犹太这个文化，耶稣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很多有犹太的希伯来这个民族范围内的一个背景，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搞错了你会对圣经的解释就会确实顾此失彼，会觉得矛盾冲突，会产生一个错误的救恩观。这个我们在不断好，这我们要这注意什么呢？然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注定什么，在公元70年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被意大利的将军就把它践踏掉了，果真把它把这圣殿给毁掉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多就把这个圣殿给毁掉，把耶路撒冷整个给占有了，消灭掉了。所以这就是很快发生了，上帝的那个旨意成就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注意，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什么呢？我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但是没办法，就是8个福祸，我不能够把它断开。我不能够讲4个，我们停下一次再讲4个。所以呢，也要谢谢大家的忍耐。但是呢，我仍然要把它一口气讲完，因为呢，因为这个结果是很悲惨的。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当你听完这个事情呢，你不需要再愤世嫉俗了，你不要再创一个新的理论，一定要揭露人类的丑恶的时候，坦白讲，我觉得耶稣已经说的入木三分，已经是透骨现象看本质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哎呦呦，张牧师啊，你不懂法律啊，你不懂文化啊，你不懂宗教啊，你不懂政治啊，你不懂什么东西啊，所以你怎么不去了解一下？好，我也感谢主，我要学习，不断的学习。但是，我告诉你的是，我们必须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对牧师在讲堂讲的重点是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是要恳求每位弟兄姐妹不要对法律抱有希望，不要对政治抱有希望，不要对一个国家抱有希望，不要对民族抱有希望。你不但对中国不要抱有希望，你不要对美国抱有希望，你不要对你的丈夫抱有希望，你不要对你的妻子抱有希望。你好好的把你眼睛抬到什么？仰望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就算你的父母把你送到美国去上学，你千万不要在美国抱有希望，将来你还会失望的。一定要对你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希望。耶稣基督对这个世界的看见绝对比你看得更透彻，更到位，更真实的剖析出来了。你不需要无病呻吟了，你不需要觉得耶稣好像还没有理解你，耶稣还没有你看得更透，耶稣没有彻底的在这个世界有剖析，你来加添。不是的，耶稣让我们看透，我们跟着耶稣一起看透，我们却生发出更大的期望，更大的方式，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你在世上真的是感谢主，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看透我们的本质，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是吧？你知道我们是卖给罪的，不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法利赛人文士是罪恶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也犯罪，也是罪恶的，我们的祖先祖们都犯过罪，我们都是没有希望的，我们都是该死，都应该承受这个八祸，我们本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就配得这个八祸，我们应该面对上帝的审判，面对你自己十字架上的那个定罪，那个判决，你把我们扔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你爱我们，你们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们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是吧？我们的本质没有比法利赛人文士有任何的好，有任何的良心的发现，我们只会跟他们一样的堕落。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拯救了我们，你当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让我们活过来， 你让我们更加看到主你自己的宝贵，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有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真理的方向。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绝望，对这个世界的本质，透过你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明白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让我们不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不但是对这个世界，是对周围的人，更是对我们自己彻底绝望，从而让我们生发出主你自己圣灵所给我们那个信心，从而能够更好的爱主爱神。我们在地上就可以把我们的苦读变成感恩，把我们的哀哭变成喜乐，把我们的抱怨变成赞美，从而也让我们也不是超凡脱俗的，这个我们做不到，我们就靠着主来胜过我们的点点滴滴，成为一个勇于悔改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敢于内省的人，让我们敢于去变我们内心的世界，在神人面前赤裸敞开，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我们都在基督里边是被你所喜悦的人。相反，如果我们一味的虚假，一味的隐藏，一味的回避，就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我们不能够理解上帝，上帝也不能够理解我们，我们也不能够理解我们的配偶，我们也不能够理解我们的同工，不能够理解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能够理解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我们就会自我封闭，自我灭亡，走向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这就是没有神的人会走向的这样的一个危机。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提升出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个，帮助每一位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也能够早一点早一点的醒悟过来，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人，成为被上帝的恩典所摸着的人，被圣灵所翻转的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谢谢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个黑暗的世界，罪恶的人性，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恩典。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将要回到老家或者回到不同的环境里边，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抵挡罪恶，保守圣洁，远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看顾和保守。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权柄、荣耀、尊贵、能力和智慧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